大家好，谢谢你们在过去的3个月啊，除了为我的身体健康祷告，也为了我在国内的一些的服事祷告，谢谢你们。在纳尼亚的那个童话啊，就是纳尼亚的历险记啊，英文叫做 Chronicle of Narnia。有一个小孩子的名字叫做 Eustace 尤克斯，那他曾经去过 Narnia 这一个的世界。那有一天他就跟他的一个小朋友在那里谈话，向他介绍了这一个童话的世界。那告诉他在这一个世界里面，就是 Narnia 的这个世界里面，树会走的，然后动物呢都会讲话的。当然他的小朋友就不相信，说哪里会有这种事情。那 Eustace 尤克斯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那说上一次呢，我是念了某一些的字句，然后我就进到那一个世界里面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试试？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出于好奇心说，好吗，那我就听你的。然后之后呢， Eustace 他说一句，然后这个他的朋友也跟着他说一句。当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然后有一阵的大风就吹来，然后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带到这个童话的世界里面。在这个童话的世界里面这个新兴趣的这个小朋友就遭遇到一些他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的事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奇心，是不是？好奇心可以带到你有很大的一些的发明，好奇心也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危险的事。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当另外的车道有堵车的话，然后这边的人大概都会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把车也会慢慢的开，然后结果那边出事，然后呢两边的车道都在那里都有堵塞的事。我想今天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人，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礼拜天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我想也有一些的人可能在过去的一段日子，因为对耶稣有一个蛮好奇的心，来教会也来了有一段的时间，就有一点感觉到好像是食之无味，但是要我丢掉的话，放弃的话，又觉得非常的可惜。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就还是来教会吧。或者也有一些人在这个圣诞的节期，那我们来到底特律来探望家人或者朋友，那也很可能出于好奇心就来到这个教会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今天早上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也有一个人他对耶稣有一个蛮好奇的心，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一个人物，他因着他那一个好奇的心，他就被带到一个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一个遭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对，我把这一个这一段的经文是发生在耶利哥城。那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都知道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就围绕着这一个的城有7天的时间，那每一天就围绕着他走一次，到了第7天就围绕着他走7次，到第7次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的喊叫打鼓歌唱，然后这个城就倒下来了。而且在罗马的历史里面， Mark Antony 这个议员也曾经将耶利哥这一个城当作礼物，那送了给他的妻子名叫 Cleopatra。在耶稣的时代，耶利哥是一个主要的贸易的一个中心。然后在这段的记载里面告诉我们撒该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税吏长， 啊，在这对这个记载特别就提到他是一个富有的很有钱的一个收税的一个长官。在当时呢，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税务局，那也有一个人在那里负责收税的。那在定这个税的时候，有一部分是要交给罗马政府的，是罗马政府所规定的。那另外的一部分呢，就是每一个收税的人，他都可以决定有一个数目是归入他自己的腰包里面。当时的该撒该，他是负责征收耶利哥整个区的进出口税，他将从各地的这些税务局的税吏所收到的，然后除了有一部分要交给罗马政府之外，他会留一部分给自己的。所以当时收税的人啊，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层次的收税，在决定税金的时候要考虑到几个因素。首先是罗马政府要的是多少，然后第二他要交给在他上面的这一个税吏啊，叫税吏长官，要给他多少，然后第三有多少是要进到自己的腰包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的话，税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担子。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没有人是喜欢这些收税的人，特别是那些有钱的，无论你是税吏也好，或者是一个税吏长也好。而且这些的人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不可能有任何宗教意识的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的宗教细胞在你里面的话，你不会做这些的事情，因为你在替罗马政府做事，然后呢，你收的钱有一部分，蛮大的一部分都是要进到自己的腰包里面。当时的宗教领袖也绝不会想到要跟这些收税的人要有任何的来往。好，这些的税吏好，或者是税吏长，都是腐败的，是当时首号的罪人，是社会最边缘的人群，是一群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人。而且这一些收税的人自己也都知道，所以呢，他们的朋友也都是这一个收税人的这一个圈子，同样的一个行业的人在一起。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福音书，你会看见的，好，税吏和众罪人，就是将他们这一个群体跟这些罪人、好社会边缘的人士总是放在一起的。不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或者在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的思想？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的对话？你猜我今天在教会里面碰到了谁？这个人怎么会在这个教会出现的？啊，这个人在这里，你还是小心一点啊。或者我们会不会也听过啊？最近听说某某人啊去了另外的一个教会，啊，松了一口气，啊，这里就少一点麻烦了。有没有？在这些话语的后面的那一个情绪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的人是不太适合在这一个教会的。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有一个名单，就是在这个名单上的人，在这个教会里没问题，是好的事情。那也有一些的人的名字旁边有一个星，这个会有麻烦的，是不是啊？或者有些人根本不在我这个名单里面，是我不认可的，是不应该在的。有时候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知道自己犯了很多的罪，也觉得我实在不配来到教会，或者实在不配来到小组、来到团契啊，因为我犯的罪太多了。我想大概没有人，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没有人会喜欢我，并且因为我这些的罪，大概上帝也不会饶恕我的。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感觉到自己也好像撒该一样的，我跟这个神大概不能够有一些太密切的关系，远远的观察没问题，太靠近的话 还是我要小心一点啊，大概他不一定会接纳我的。好，我们再继续看这段经文。耶稣进了耶利哥，那有一很大的一群人都要来看他，然后撒该也要看耶稣，他大概一定听闻过耶稣这个名字，知道耶稣在教导的时候是有一些的权柄，而且耶稣那个权柄不像他自己的那个权柄，因为他的权柄是要靠钱买回来的，他要交给罗马政府一笔钱才能够做这一个官，然后才能够赎罪，所以他的那个的权柄是要买来的，是而且又是要靠罗马政府的。然后他大概也听闻到耶稣怎么样医治好了那些有病的人，耶稣如何的将鬼从人的身上赶走。那可能更特别的是，就听闻这个耶稣是经常和那些的罪人和那些社会边缘的人士，是人家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的吃饭，所以他对耶稣可能有一个非常浓厚的一个好奇心。但是撒该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非常的矮小，在人群的当中他没办法看到耶稣，所以他一定要爬到一棵树上。你看到撒该不单对耶稣有一个好奇心，然后这一个好奇心催促他采取了一些的行动。我想我们大概也都会遇到的一些人，他们表示过对基督教真的是很有的兴趣，他说呀，我有时间我一定的会来教会，一定的会来到你们的坛去来参观一下，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讲了很多的事，但是从来没有看见他出现过的，是不是？但是也有一些的人因为有一些很强的好奇心在那里催促他们，他说我想要来看看，然后过没多久他就来到了团契，他就来到了查经班，他就来到教会，他主要的来这里想看看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想到多年前认识的一位张医生，当他在上海某一家医院工作的时候，他注意到有一群的基督徒在下班之后就会固定的每个礼拜会到这个医院里面来看一些的病人，病人跟这些的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也不互相认识的，但是他们就是来到医院来跟这些的病人有谈话，跟这些的病人有祷告，在那里关心他们照顾他们。然后张医生也记得在他的单位里面有一位已经退休的一位副市长，这个副市长在下班之后，当他还在工作的时候，退休之前在下班之后，他总是会经过一些曾经住过医院又出院的一些的病人的家，他经过的时候他会上去那看看他们，去关心他们的康复。张医生看到这一些的基督徒的行为，他就在那里在思考，在推测，在这些人的生命里有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在推动他们去关心一些跟他们毫无相关的人呢？当他要来美国之前，这一个副市长就跟他谈话，就跟他说张医生，你去了美国之后呢，最好有机会去参观一下基督教会啊，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就来，因此他在来美国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好奇心，想了解一下，想知道基督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相信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他来了美国之后，他那个好奇心一直在那里的推动他，然后来了美国之后很快的他就联系到我们的那时候的教会，然后就来参加教会的团契，所以然后慢慢的也开始去教会，在礼拜天也来一起的敬拜，敬拜完了之后也一起的参加主日学，他非常的认真的在听每一次讲到，他都好好的做笔记，然后在主日学讨论的时候他总是问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问题，是我们一些做基督徒做久了从来不会想到的问题，但是当他第一次在听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就有一些非常正确的问题就开始出来了。我相信或者在我们的当中也有不少人是这样，因着我们的好奇心就把我们带到教会的团契或者这教会的小组， 然后也是因为这些的好奇心，也把我们的一步一步的带到了教会，来了一次有一次，觉得蛮有意思的，继续的来参加。就好像撒该一样的，我们很想知道这一位的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到底这个基督教是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再继续的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的是在第五到第七节的经文啊。那对不起，我这里我是不是那个没有放上去，是不是？好好，在第五到第七节，好，帮我们看一下。好，就在第五第七节来看一下下面所发生的事情，是撒该没有预料到的，他从没有猜想过他这个好奇心会把他带到哪里。当他在树上在等耶稣经过的时候，当他在等想要看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来到这一棵的树，然后就停下来了。然后这里又告诉我们，他抬头一看，然后就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了。撒该那个时候一定是非常的惊讶，在这一个地方应该一定有许多的树，但是耶稣就停在这一棵的树上下面，而且也有许多的人在耶稣的周围，但是耶稣却单单的看，往抬头看这棵树上的这一个人，然后单单的把撒该的名字叫出来，对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撒该原来的意图是想要躲在人群的当中，来看看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人太多他看不见，所以他爬到树上来去看。但是耶稣就偏偏的就来到这一棵的树，抬头一看，然后对他说，撒该。在这里看见的是耶稣对撒该有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兴趣，不是说在人群中的一位，乃是在人群中的这一位撒该叫了他的名字，而且撒该那时候一定知道身边没有第二个撒该，耶稣是在对他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当耶稣叫他的名字，撒该，你下来，在那一个时候耶稣所说的话与撒该开始了有一个的连接，与撒该的心有一个连接，耶稣的话跟撒该的心连在一起。你还记得耶稣复活的那一个早上，他站在玛利亚的面前跟他谈话，谈了一段的时间，但是玛利亚却不认得他，不知道他是谁，以为他是这个坟场里面的一个园丁。一直到耶稣说玛利亚，然后玛利亚一听到自己的名字，立刻的醒悟过来，这就是拉比，这就是耶稣，这就是他所跟随的耶稣。同样的，当耶稣叫撒该的时候，他马上的就知道耶稣在对他说话。你看，我们的这个好奇心会催使我们想要更多的知道耶稣是谁，而且这样的一个好奇心迟早会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与他有一个相遇，而且这一个的相遇是一个很特殊的，不是单单我遇见了你了，而且耶稣讲的那句话会跟人的那个心会连在一起的。经过好几个月的查经，这一位张医生说，几个月的查经除了包括他礼拜天啊来教会听道，然后啊也参加主日学，那在那一段的时间，我也一个月大概有一两次啊去他住的地方，然后跟他一起的在读圣经。然后这一位张医生说，你们讲的耶稣我都能够明白，他的教导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总不感觉到我的心里面有任何的感动。 他讲的非常的正确，也讲的非常的好。他的意思乃是说，对神那一个头脑的知识，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心和心的一个相遇，一个连接。啊，我现在有的只是一个头脑上对耶稣的认识，觉得他都是很好，但是我的心没有任何的感动，没有任何的连接。在2000多年前的那一个特别的一天，撒该看见了耶稣，并且在这一个的相遇，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心与心的连接。所以当耶稣跟他说，撒该你要下来，耶稣也在那里等一个回应，然后撒该听了马上的就从树上下来，然后欢欢喜喜的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面。你看，当耶撒该听到耶稣叫他名字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是不是？他就要在那里很短的时间之内要做了一个回应。如果你不回应的话，大概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耶稣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住在你家了。那撒该大概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就立刻的做了一个回应。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对这一个故事也有一些某一个程度的认同，是你的好奇心把你带到了团契，你的好奇心把你带到了教会，过了没多久你开始慢慢的体会到，这不是单单一个头脑上的知识，不单是你对这个信仰认识了有多少，因为慢慢你的心开始被搅动了，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慢慢的体会有些事情好像开始发生了。再过了不多久，你体会到你需要对这个耶稣做一些的决定，是不是？你再不能够躲在人群的当中，就是趁着热闹来看看而已了，听听而已。你需要做一个个人的一个回应。正如耶稣对撒该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撒该要立刻的做一个回应，是什么？因此当你面对这位耶稣的时候，你也要做了回应。开始的时候是好奇心，但是这一个好奇心就把我们就带到另外的一个阶段里面，要进入了一个个人的一个回应。当撒该做了一个决定，从树上下来的时候，那周围的人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在那里高高兴兴，哎呀正好耶稣今天终于对这个罪人讲话了，正好这个罪人终于有机会来遇见耶稣，来听耶稣的教导，可能会改变了等等。他们没有，他们说什么？耶稣怎么样可能到一个罪人的家里呢？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吗？当然这个是当时的人，很当时在场的人的回应，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说这些话？咦，怎么这个人会在教会的？怎么他也来了查经班了？但是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当然呢，我想你大概不敢讲出来，但是你心里面有数，是不是？你看了某些人，你怎么搞的？他会来？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往往是反映出一种的态度，就是我们忘记了教会和查经班和团契是一个为罪人而有的地方，或者是说非罪人勿进，这是罪人的地方。如果不是罪人的话，你大概不需要来这个团契，这个小组也更加大概不需要来这一个教会，因为来的人都是有罪的，是不是？所以既然都是有罪的话，你看见另外的一个罪人来了，又有什么稀奇？是不是？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像这样的地方，这些人大概不应该来吧。如果真的有这个态度的话，大概连你连我都不应该在这里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发展。在第七节啊，在第七节， 众人看见就纷纷的议论，他进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撒该站着对耶稣说，对耶稣说，主啊，你看，我要把家的财产的一半我要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十倍。然后第七和第八节的中间好像有一点不太连结，是不是？第七节说众人看见，这人众人看见又就私下的议论，咦，他怎么到罪人的家里面？然后第八节就在讲了撒该说的那句话，如果我将我的一半给人，我敲诈了谁就要赔他四倍等等。这两句话的中间好像少了一些，是不是？耶稣跟撒该说了什么？导致撒该会讲下面的那一番话呢？我将我的财产的一半给人，然后我敲诈了谁，我就赔他四倍等等。耶稣跟他讲了什么？我想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当中很多人有想象力的话，大概都说：“哎呀，我大概知道耶稣跟他说什么。”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受过这一个三福传福音的训练的话，就说：“呀，大概耶稣会跟他说，撒该啊，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有一个好的礼物，你要不要啊？”那我们然后就将福音介绍给他。我们当中其他的人受过这个罗马路的这一个训练的话，就大概会说，耶稣大概跟撒该说，撒该你坐下来让我跟你谈一下。当然了，你受过这些个人布道的训练，你大概就会跟撒该，你进到撒该的家里面，你像耶稣大概首先看我坐哪里，撒该坐哪，这样子的话如果要画图的话，撒该就比较容易一点不然的话坐的位置也会影响你跟他的谈话。所以耶稣大概会跟撒该说，撒该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人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又跟他说在罗马书，那时候还没有罗马书但是你会想象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耶稣基督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然后你会将这些经文跟大概会想耶稣跟撒该讲这一些然后或者我们当中也有人熟悉的就画一个图给他在这是你的心这里有一个宝座，现在谁坐在这个宝座上，是你呢还是耶稣呢等等的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跟他说什么，是不是？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路加只是告诉我们的耶稣跟撒该说我要到你的家里，撒该就高高兴兴的把耶稣接到他家里，然后撒该就讲了那一番的话，我会将我的财产的一半给人，然后我敲诈了谁我就会赔他十倍。但是你会不会可以想一下的，当你面对面见到这一位人子，这一位的耶稣，这一位所谓最终极的那个爱的时候，大概这个谈话的中心不一定就在耶稣的身上，那个谈话的中心很可能就在自己的身上了。在遇见耶稣之前，你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他的，想问他你是谁，你是怎么来的等等，有这种好奇的心。但是当你真的与他相遇的时候，你就开始成为那个焦点，耶稣就开始在那里跟你谈话了，对你在说话。当然如刚才说的，我们不知道耶稣跟撒该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个是相当的神秘的一件事很英文是叫 very mysterious 的，是不是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当耶稣跟撒该谈话之后，撒该是一个改变了的一个人。他在那里说，我敲诈了谁我就赔还他四倍，将我的财产的一半给穷人。敲诈了谁就还四倍，这一点都不稀奇，因为这是当时罗马的法律的规定，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将自己的财产的一半给穷人，这是他自愿的，这就是有一点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赔你四倍，这是罗马律法所规定的。 但是将自己的产业的一半给穷人的话，这是自愿的，这一点不容易，很容易想象的。从这里我们学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救恩是一个人与神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你很难解释的清楚。所以我在这里我提了一两次，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关系，是不是？在有些基督教的群体的里面，有时也包括我们这一个教会，我们都会蛮看重某些的字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是不是得救了，你是不是已经重生了，你有没有说过啊，或者念过那一个罪人的祷告，是否已经很清楚的悔改了，并且接受了耶稣做个人的救主。我相信这些的词语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能够表达这一个救恩的意义。但是有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进入了陷入一种的习惯，以一些的语言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在监狱团契，或者台湾是叫做更新团契，以前的那一个主任创办人已经去世的 Chuck Colso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Body， 就是身体肢体。他就提到在许多的年前，当他信了耶稣，这是多年前，真的是很久了，特别是对我们当中一些的年轻人来说，是七十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当时许多的保守派、福音派的基督徒都非常关心他太太的救恩，就是因此他们时常有人就在问他太太，叫做 Patty， 就是 Patty 到底重生了没有？他到底得救了没有？那如果 Patty Colson 的太太不能够用同样的字句回答说啊，我重生了，我得救了，那然后别人就会开始对他的信仰就会有了一些的疑问。认识神、认识基督，可以是一个有点神秘的一个经历，是不是？但是有些的事情，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的。当一个人与耶稣、与这位神相遇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后果。刚才讲的这位张医生，他在我们那城市大概住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他就回去了。然后回国之后，大概有两个月，回国两个月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教会也给我们啊，然后他这封信那造成了有些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困扰，那么很多人都关心啊，张医生到底信了耶稣没有？那从他的信里面，我们找不找到一些很熟悉的字句啊？比如说，张医生在信里面有没有说啊，我悔改了，我决定要接受耶稣？但是当你在读信，读他信的时候，你看不见这一些的字句，所以有些人就感觉到有点的失望啊，觉得他到底信了耶稣没有。然后当我再继续看他这个信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他信里面的另外的一些的内容。在信里面他提到了，他说当我回国之后，属比较神秘一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与耶稣的相遇，是不是？有些人在小的时候，大概在四，他们会记得在四岁甚至五岁的时候已经认识了耶稣，他不能够记得是什么时候、哪一天、在哪一个地方。当然，也有许多人非常清楚的记得在哪一天、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我在哪里遇见了耶稣，而且不单只遇见了，我也接受了他进到我的心里面，让他在我生命里面做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都是很要紧的，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清楚的看见，能够指出一些的标志。但是更要紧的是，当你和这一位耶稣相遇了之后， 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有没有一个改变。不是你口头上在那里说我信了耶稣了，我接受了耶稣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的标志，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一个表现，有没有一个改变。我们做生意的方式，我们做研究的态度，我们跟人的来往，包括自己的妻子、丈夫、儿女、父母、朋友等等，有没有任何的改变？这是那一个重要的事情。一个人与耶稣的相遇，一定会牵涉到对罪的认识，然后将生命的主权要转移给他。同样重要的，就接下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有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我看见一些人在行为上，他跟世界上的一些的人的言语行为是一样的时候，虽然我知道他已经是信了耶稣很久很多年的，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服事，但是我在内心里面，我难免不了的，我会在那里问，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遇见了耶稣，还是他的这一个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头脑上的一个认识，因为在生命里面好像没有看见那一种的改变。我们都可能会用很正确的词句，你得救了吗？你重生了没有？你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没有？但是如果在言语行为上没有改变的话，那这些的字又有什么用呢？撒该与耶稣的相遇导致了一些很特殊行为的改变，然后耶稣在那里肯定了撒该的回应。耶稣说，今日救恩临到了这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耶稣又加了一句话，因为人子乃是为的是要寻找那些失丧的人。不是因为撒该做了这些的事情，然后耶稣说，好，今天救恩来到你的家了，不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耶稣是在那里说，救恩来到你的家了，我今天要到你家里面来，要住跟你住在一起。然后撒该欢欢喜喜的接待了耶稣，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面。在家里面发生的一些的事情，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家里面他与耶稣有相遇，然后你看见他的行为的改变，然后耶稣在那里肯定救恩是来到你身，已经来到你这里了。你看像撒该这样的一个罪人，应该不在你和我的那个认同的名单上，或者是及格的那个名单上，但是他却是在耶稣的那一个名单里面。因为耶稣的使命来的话，就是要来找罪人，来的话就是要去寻找这些社会最边缘的那些的群体的人，他要来寻找那些贫穷的人，无论是物质的贫穷、心灵的贫穷，他就是要来到像撒该这样的人。然后从撒该的改变，我们知道撒该接受了这一个的救恩，是耶稣所带给他的。我们回到刚才一开始讲的这个拿尼亚的故事，因为这个好奇心，这两个小孩子就进到拿尼亚的世界。然后没有多久，这个 Eustace 小朋友就遇到了这个故事的主角，那就是这个亚斯兰，这个狮子。然后我想我们家有孩子的，我们都会知道狮子一出来的时候，哇，大家都蛮兴奋的。好，亚斯兰这个狮子就出来了，然后遇见了这个小孩子，就跟他说，真好，你来得真好，我正在找你。那这个小孩子说，你哪里又在找我？我从来就没有听过你要来找我这件事情，我只不过听了 Eustace 那些的话，然后我就非常的好奇，然后我就跟他念了几句，然后我们就来到这里了。你从来没有在那里叫我，我也从来没有听见你在叫我的声音，你怎么在这里说你来得真好，我就要找你呢？哪里有这回事？是我们自己要来的，就是因为我非常的好奇，想看看这个拿尼亚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狮子就跟他说， 你还没有叫我之前，我已经叫了你了，是不是？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好奇心把我们带到这里，带到这个团体，带到这个小组，或者带到这个教会。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好奇心，想在这个圣诞的节气来教会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好奇心让我们认识了耶稣。其实事实乃是他先在那里呼召了我们，在你和我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和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连他的名字都还没听过的时候，还从来没有想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在那里寻找人，在那里寻找你，也在那里寻找我，在那里呼召你，也在那里呼召我。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你的好奇心，你今天来到教会，因为你很想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个上帝到底是谁。那特别又是很快的就到了圣诞节，很多我听说这边一些的公司慢慢的好像已经开始要放假了啊。那你想知道圣诞节怎么样的一回事，正如我的一个表弟，他说他在国内他没有信主的，然后他说哎呀，我知道圣诞节也到了，我蛮想去参加一个圣诞节的聚会，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啊？就是好奇心，他说我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去过教会，我真的想再去看看怎么一回事，是不是？然后你就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来了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甚至你说呀，这次来的感觉还不错啊，我下次再来很好，我相信教会一定都会非常的欢迎你。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些人因为好奇心来到教会团契，慢慢的开始体会到你不是再能够把它当作一个头脑的知识了，不错，你对他的认识还是有限，但是你已经知道了不少了。然后你开始体会到在你的内心，每一次一听到人讲上帝，每一次一听到人讲耶稣的时候，你就发现要么你不去想他，你想他的话，你内心就开始有些的激动，你说不出来的。你慢慢的也会发现你对耶稣的态度已经不像六个月十个月之前那样开始有了改变了。你也开始体会到迟早我需要与他有一个心与心面对面的一个相遇。你所得到的这些的知识不是头脑的知识，而且现在开始在那里催促你要做一些的决定，做一些的选择，要把它忘记，要再忽略它的话，大概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是不是？但是当你听到了他的声音的时候，听到他在那里叫你名字的时候，你大概就轮到你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以前你都是对他很有兴趣，但是你现在开始体会到问题不再是他了，那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当然是不是更重要的，在你和我做任何决定之前，我都需要知道，在你和我还没有找他之前，他已经在那里叫了我们的名字，他已经找到了你了，那你的回应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或者还有一些人，你还是带着一个好奇心啊，你来到这里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也有一段的时间，也可能才来没多久。但如果在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开始感觉到好像他在对叫你的名字了，那你要怎么样回应呢？ 如果你愿意回应，也把它接受到你的生命里面，我会鼓励你，可能在今天聚会完了之后，你找一个带你来教会的朋友，找教会的执事也好，长老也好，跟他们来谈一下，让他们能够帮助你，能够更清楚地做一个回应。我想我们当中大概也有更多的人，你已经听见了耶稣的声音，你已经回应了，已经接受他到你的生命里，也看见自己生命有很多的改变。但是有时候也因为我们信耶稣信得太久了，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又慢慢的又出来了，是不是也在这一个时候你要再一次的思考，有哪些地方我继续的需要这一个福音继续来更新我，来改变我呢？在最近我的言语行为上有没有在哪些方面我忽略了，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想你大概知道比任何人更加的清楚你的状况，好不好？你就用下面一点安静的时间，你来告诉神，然后求他帮助你，让你生命的改变和你对耶稣的回应是一个相配的、吻合的一个关系，好吗？就用你自己的话语，你来跟神说，他在听，他也一定会帮助你。天父，谢谢你随听并且悦纳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祈求，但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生命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回应了你，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不停的更新，不停的改变，让你自己的荣美在我们生命里一天比一天的更清楚地彰显出来。谢谢你对我们来寻找了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你已经叫了我们的名字，呼召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柔细慈爱的呼召。